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日下午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，我们又一起来查考民数记。我们今天是来到第27章的下半段，请翻开民数记27章的下半段。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，我们从12节一直读到末了。很短，只有11节。找到了，我们请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上这亚巴林山，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。看了以后，你也必跪到你列祖那里，像你哥哥亚伯伦一样，因为你们在逊了旷野。”到会众震闹的时候，违背了我的命，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。这水就是逊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愿耶和华万人之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
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
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和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”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信众有圣灵的，你将他临来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嘱咐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份，使以色列全会中都听从他，要在以色列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物灵的判断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。他和以色列全会中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”
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约书亚领来，使他站在祭司
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头上，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。好，我们经文就读到这，我们一起有点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于是你的恩典召集你的儿女们在你的跟前聆听主你的话。感谢主，你把民数记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以色列人出西乃山进入迦南的经历，来更多的认识我们奔天路的原则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以色列人的失败能够成为我们的借鉴，让我们不去犯他们所惯的过错，也借着以色列人的得胜，让我们学习如何做一个得胜的人。主啊，我们今天要去看摩西他如何的去预备装备约书亚作为他的续承人。求主你借着摩西跟我们说话，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民数记现在是来到一个新的阶段，从上次开始是民数记的第二次的数算。我们知道民数记有两次数算，第一次是第一章，第二次是26章。这两次的数算告诉我们，一个是旧人，另一个是新人。旧人因为他们不信神给他们的应许，他们就进不了迦南，所以神就兴起新的一批人，新人。这一新的一批人靠着神的恩典，他们能够在一路上打胜仇敌啊。比如说他们在出迦南出那个西奈山之后，就打胜了亚摩利人，他们经历得胜，他们神数点他们，那么他们要现在要预备进入到迦南美地。所以从26章开始，他们是预备进入迦南美地。从26章一直到申命记 都是在预备进入迦南，因为在约书亚记他们就开始过约旦河进入到那应许之地，那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第47章，他们刚刚数算第二次数算、百姓、那边他们也我们也看见也看了27章的前半段，那个是在、有一个以色列人，他的名叫希罗菲哈，马拉西族的，他有五个女儿，他们怎么样因着爸爸没有孩子而向神求，神就给他们产业、所以那个整个属上百姓的重点有两个事情，像说我们交通，一个是他们要做当兵要得胜，一个是他们要承受产业。其实当兵也就是要承受产业，因为当兵只有当兵得胜的人才能够进入迦南美地，只有进入迦南美地的人才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。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召，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，神爱我们，他救了我们，让我们不被、不用死在埃及，让我们不用被天使击杀，让我们不会因着我们所犯的罪审判我们，他救我们出来，他就是要我们进到迦南美地。所以今天神他要做的工作在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，他就要我们成为他的勇士，基督的精兵。以弗所书六章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穿上神全副的金装，我们因为我们要靠着主打胜仗，而且我们靠着主的时候我们得胜有余。罗马书八章，我们靠着主得胜有余、那么我们得胜呢，我们就脚掌左踏之际，我们就会得到神的应许之地，就是基督的丰富、所以这个是27章的上半段，希罗菲哈女儿得产业，要求得产业的故事。27章的下半段是说到摩西他怎么样、因着他所犯的过错，神不允许他进入到迦南美地，但是神也对他有怜悯，所以就让他上了亚巴林山，让他可以观看远处的观看，鸟瞰的看神所应许的这块应许之地。所以摩西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跟得产业有关，是不是？27章菲罗西亚的女儿 要爸爸得产业，她的名能够留下来，摩西他这个事情也是跟得产业有关，因为神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就是要进迦南得产业，所以摩西知道神的心，所以27章整章其实都是说到得产业。不过27章的下半段说到摩西的时候，特别这里是因为摩西他不能进入迦南，那么他就要去、为着神家而着想，这个是今天我们所思考的内容。他怎么为神家着想，他怎么培养一个，怎么拣选一个，预备一个能够带、做他的接班人，就是耶稣亚，能够带领神家进入迦南美地、我们、新闻告诉我们，在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上亚巴林山，亚巴林山、就是在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山脉，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山脉叫亚巴林山。当你翻开生命记最后一章34章，你就会看见摩西从摩亚的平原登了尼波山。尼波山是亚巴林山里面的一个山脉的里面的一个对，尼波山是它的上峰，那尼波山是在比士加山的山顶上。所以看上了生命记34章一节告诉我们，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士加山顶上。所以那边他告诉我们、神叫他上去，民数记里面他告诉摩西，你上去这亚巴林山要观看我所赐给 以色列人的地，叫他观看。所以到了申命记三十四章，我们就看见摩西真的上了尼波山，他那边观看神把基列全地直到但。但就是在以色列的东部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从但到别是巴，从但就是以色列人北部，别是巴就是以色列人的南部。当圣经说从但到别是巴，就是说整个这个神的应许地。我现在是在申命记第三十四章，他说神给摩西看但拿弗他利全地。拿弗他利是在加利利河的西边，以法莲的山地，马拿西的地，犹大全地。犹大是在以色列的南部，直到西海。西海是什么？西海是地中海。南地第三节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，它在尼波山，因为尼波山有海拔700公尺，从尼波山上你就看见耶利哥平原。啊，当他观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尼波山是在约旦河东，约旦河西，是就是这应许之地，中间隔了一条河，约旦河下面有一个死海，叫死海。这个死海是全世界最深的地方，最深的湖，它有海，在海拔底下400公尺之深。所以虽然尼泊山只有700公尺，可是他因为他那个他看的地是在水平线400尺以下啊，所以他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情况。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，所有就是这个死海的南部啊，都指给他看。他第四节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赛亚各起是应许之地，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，你却不得过那里去。所以神怜悯摩西，要摩西虽然不能进到迦南美地，可是神怜悯他，让他能够做一个鸟瞰的看着这个应许之地。这里要做一个广告，明年二月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要去迦南美地，我们就其中一个点就是上的尼泊山，我们就会鸟瞰的看着这块地，神所应许之地。这块地，当我们认识了这应许之地，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，因为这应许之地其实是预表着我们所信的主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丰富。他的高山预表着主的高度，他的低谷预表着主的深度，他的阔长阔高深都是预表着主耶稣的丰富。好，那么神怜悯摩西，让他上了这个尼波山。我们再回到去民数记二十七章，那么那里神告诉他为什么你不能进去，因为神说在十三节，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，你会归给你列祖，因为你在逊的旷野，就是当他们第二次38年以后进到去这个加底斯，再次第二次回到加底斯的时候，那时候神吩咐他们，摩西要把吩咐石头，那个石头要把水流出活水来，可是摩西根据自己的意思就用杖打了两次那个石头。所以这里神就说，你违背了我的命，你在逊的旷野，当会众争闹的时候，没有在涌水之地使会众眼前尊我为圣，这水就是在逊的旷野加底斯，这个加底就是加底斯巴迪亚，就是应许之地的门口。他们第二次去到这个地方叫做米利巴，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，有两个米利巴，一个是在第一次他打击打磐石，这个是第二次的米利巴。所以这个就是摩西所犯的错，这个是他因此而没有不能进到应许之地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他的管教，一个服侍神的人当他 没有根据神的心意，或者是他是越过了神所对他的吩咐，神说吩咐舌头，舌头 有活水涌出来，他却去击打，所以神要管教他，让他不能进到迦南美地。可是神也对他有恩典，神给他看迦南美地，看到这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们的神他就是在管教当中，他常常让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被神管教的时候，可以去思考神在这管教当中有没有给你恩典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见摩西，他知道自己进不了去。其实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，其实在生命记里有记载到，其实摩西他很想进去，他其实曾经跟神祈求，希望神让他进去。在生命记三章二十三节，生命记三章二十三节，那是那里说，那时我恳求耶和华，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尼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能向我再提这事，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。好，所以摩西曾经向神求神恩待他，给他进去。摩西知道进到迦南美地，得到应许之地是神的心意，可是神没有给他进去。摩西求了，神不给。其实摩西他有什么反应呢？从民数记二十七章我们看见，摩西也愿意顺服神的管教，神的安排。摩西的心，他心里是他第一，他想自己想进去向神求，那神不给他进了，他就顺服了。那么他下面想的是，那么我进不了去，我带着的这一群两百万以色列人怎么办？他立刻是想神的子民，神的家。这摩西的心，现在整个心他都在想，他不再是想自己，因为他已经为自己想进去迦南地求了，神不给了，他已经知道神的心了。但现在他现在想神的子民，谁带他们进去，怎么样进去？这个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的心，就是想着神的家，想着神的需要，想着神的心意怎么能够成就在他的子民当中。这个就是摩西。摩西知道他要死了，神不让他进去，他这个生命走到尽头了。他现在想的是神的家怎么办，所以二十七章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去安排，怎么去预备他的续承人约书亚，能够带领着神的子民继续走前去。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不能停顿，我们不能停顿在埃及，我们不能停顿在旷野，我们不能停顿在西乃山，我们一定要前去，我们一定要前去，我们一定要过约旦河，我们一定要进入神所应许我们之地，给我们之地，我们一定要得到基督所赐给我们，神所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。这个是保罗向神所赐给保罗的指示，神借着他的恩典，以弗所书二章你告诉他跟我们，他说能神将叫他把基督那车不脱的丰富传给那外邦人。这个就是保罗的心，这个也是摩西的心。摩西的心，他想着怎么样把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让以色列人能够品尝到。所以他在这里他就开始说到预备这个约书亚的事情。所以他在十五节他就开始向神求，他说十六节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这里会幕，这里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好，这里我们看见在摩西向神求的 过这的的这个祷告里面，他列出了神家做带领的人的条件，或者是他的生命、他的品格。摩西祈求，他希望，他说，求神设立一个人能够治理这个会众，能够带领会众，就带领的人，在神家做带领的人。他说第一点，他说要在他们面前出路，要在他们面前出路。什么是叫他们面前出路呢？这个做带领的人，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坐在象牙塔上指挥大家，而却不来到会众，来到与弟兄姐妹当中生活的人。他是一个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出入的人，与他们生活的人，跟他们在一起生活，能够显出基督荣美的一个人。这个是一个神家的领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进出，好让弟兄姊妹能够在近处的看到他，不是在远处的看到这个神家的领袖好像高高在上，不是，他是很可以亲近的，可以，你可以认识他，你可以看见他生活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好让他的生命能够成为羊群的榜样，在神家做带领的人，不是要辖制羊群，不是要辖制弟兄姊妹，也不是要做指挥官，他首要的任务是要做羊群的榜样。他要献活，他要弟兄姊妹，如果他要教导约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现在的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那么他要献活给弟兄姊妹看，他要献成为神的见证。这个就是能够弟兄姊妹当中出路，能够活在弟兄姊妹当中见证基督的人。这个是彼得当他教导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，一个带领教会的人，一个长老应该是怎么样的人，有同样的教导。好，我们去看彼得前书五章三节，彼得前书五章三节，彼得前书五章三节，我念给弟兄姊妹听，也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羊群的榜样。五章一节告诉我们，我这做长老的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他说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。所以他的对象是那些在教会里做带领的。他说教会你做带领的人要做什么呢？不是辖制羊群，不是辖制弟兄姊妹，而是做羊群的榜样。当弟兄姊妹跟他生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能够看见他身上的基督，这个是神家的领袖。好，所以第一，摩西向神求的就是这个人他能够在他们面前出路的。还有第二个，他的条件是他说也可以引导他们的，就是他有带领的恩赐，他能够吸引人去跟随耶稣，他能够带领神的子民去哪里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在教会 做带领的人，要带领弟兄姊妹去哪里呢？跟随主，是享受主。带领基督姊妹去哪里呢？我们如果我们去，神有给我们机会去带领一个小组，你带领小组要去带领哪里？带去哪里呢？带领姊妹团契带去哪里呢？带领小朋友，你让小朋友 要做什么呢？目标是什么呢？进入迦南美地，弟兄姊妹，迦南美地享受基督那牛奶与蜜之地，那丰富之地。进入迦南美地，耶稣亚的工作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。所以这个人他一定要能够带领他们。怎么带领人进入迦南美地呢？弟兄姊妹，首先那个人他知道 神的心意是要进入迦南美地，是不是？如果他不知道，那如果他做了带领的，他可能带领以色列回埃及，回去旷野，或者回去红海，下到亚拉巴，那边有很多地方可以去，可是神要去的地方只有一个，迦南美地，因为那个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地方。所以神家带领的人一定要知道，你要我们带领弟兄姊妹要带领他们去哪里。那么用比较明白的话，就是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去看见迦南美地，从但到别是吧，我们要看见基督，我们要进到去里面，我们要经历基督，我们要品尝基督，我们要与基督联合，葡萄树联系在枝子上，我们要品尝那无花果树的那个无花果的甜蜜，我们要去看看与摸一些那个在希伯伦的葡萄，基督的丰富啊，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去的地方。其实不是一个地方，是一个人，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的救赎，越界的羔羊，是我们真正的约书亚，耶稣基督。弟兄姊妹，神家要里面带领的人就是要做这个事，其他的都是自己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让基督，我们能够把基督借着神的话分享给弟兄姊妹。当我们在与弟兄姊妹出入的时候，生活上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把基督的荣美稍微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分享，与我们当中的小孩子分享，与姊妹们分享，与弟兄们分享，这个是神给神家的责任。你要做带领人吗？
要，
就要先认识基督，学习基督的丰富，生命，用生命带领着弟兄姊妹。读神的话，不读神的话，怎么基督的丰富呢？怎么知道迦南美地有什么特点呢？这个是神的神家做带领的人。所以这个是摩西向神所起的祷告的，说要带领他们能够带领。很可惜，很多在神家做带领的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神要我们干嘛，我们以为是要人多，以为是要热闹，以为是要制造气氛。不是，是基督，是基督。如果有更多的神的儿女，更多的主日学老师，更多的传道人，更多的小组组长能够看见神给我们这个工作，就是把弟兄姊妹带进迦南美地的话，神家就不再荒凉了，神家就不再荒凉了，就不会有这么多神的子民在旷野里面了。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二点，摩西他看上了约书亚，那我们要去思考，为什么他看上这个年轻人？为什么约书亚有什么特点是摩西看上去的？看上的第一个事情就是，约书亚其实跟摩西，先说他没有的，他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，他不是亲戚，他不同支派的人。你为什么我说这样子说呢？因为他们确实是不同支派的人。摩西是利未人，你知道哈。所以有一个点，这个好像不需要说，可是好像还是要说，就是我们在教会，我们有责任要去培养弟兄姊妹做接班人，我们要培养神的儿女，要建造基督的身体， 好让就是那么要建造基督身体，就要有更多的工人出来，更多人要服侍主。你带的这个你这个团契这个组，是不是有一个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你可以带领，可以接班的？那首先你要看的不是他跟你的亲戚关系，不是他跟你有多好的朋友啊，你常常跟他吃饭，他是你的好朋友，现在你要离开这个教会了，这个主谁带呢？有几个人？有一个人，比如说贾君，他又爱主又殷勤又有生命，很好的人选。乙君、B 君，他没有这么爱主，他又对医生的话又有一点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可是他是你的表弟，而且常常跟你吃饭，常常请你吃饭，他又好像要做带领的那个人啊，有我们有这个感情啊，有这个关系啊，我是不是要我如果我请了我说 A 君他这个 A 弟兄他比较适合，那么我会不会得罪我的表弟啊？那我表弟的父母，我的舅舅，我的伯伯，他会不会跟我有意见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想，不是因为你的好朋友你选他，你造就他，不是因为你有血缘关系，这个是神的家，不是你的公司，神的家。摩西没有去偏心，摩西有孩子的，你知道吗？摩西有孩子的，他没有选他的孩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重神在神家的心意，他不敢乱来。可是今天很多人乱来，打到神家一塌糊涂。所以我们那个要我们看见摩西，不是根据人际关系啊，不是属地的事情，是属天的事情。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摩西身上我们学习。有一天，你可能要离开你服侍的岗位，神可能要去你去另一个地方，或者神你给你另一个，职分，要你有另一个服侍，你现在的服侍谁做呢？选最好的朋友吗？希望我们的答案是不是。不是选最好朋友，不是选表妹，也不是选表弟，是选一个好像约书亚的人。好，下一点就是摩西怎么知道约书亚他是一个合适的人呢？那其实摩西不是今天才认识约书亚，是不是？他在40年前就认识约书亚了。约书亚是第一代的人，其实约书亚出来的时候，在出埃及第一场征战，打亚摩利人的征战，亚玛利人的征战，就是约书亚在那山底下打的。摩西在山上举杖，胡尔跟亚伦在他旁边，约书亚在下面，带领着弟兄姊妹，摩西举杖，约书亚就打胜仗。摩西举杖是他高举基督。可是他举杖的时候，他看见约书亚，他在观察约书亚，他观察了38年的弟兄姊妹，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能够打胜仗的人，他是一个勇士，他是能够击败仇敌的一个人。约书亚，他看上了约书亚，他观察约书亚。你以为摩西给约书亚工作是他随便的，给了他工作就不管？不是啊，摩西他去观察这个人，有一天他能够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重担，带领神的儿女摩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在神家里我们要观察，要观察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姊妹是爱主的，有追求的，他愿意去传福音的，他有这个热心要带福音朋友来聚会的，他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 和谐的人，谦卑的人，他很渴慕神的话语，读圣经的人啊，你要观察在你服事的范围里面有哪一个是这样子的人，我们要观察，我们不要眼睛没有，要看见，要看见哪一个神把我们身边有没有放下约束呀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反过来，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摩西，我们可能是被人观察的那个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聚会，我们日常跟弟兄姊妹的交通，我们怎么对待父母，在家里怎么对待孩子，我们有没有热情传福音，神家会有人，如果眼睛明亮的人是会观察的。盼望我们知道神所要得到的是好像约书亚的这样子的一个仆人，我们要学会观察物色合适的人选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服侍要像约书亚这样子忠心，我们要知道就算人没有看见我们，神在看上面看见。约书亚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他是一个殷勤的人。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他们在西乃山下支搭帐篷，暗营在西乃山下。摩西那时候他有一个会幕在营外，在出埃及记33:11记载，约书亚就常常在这个营外守着这个帐幕，摩西的会幕守着。约书亚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他对主忠心，对摩西忠心，他殷勤，他不懒惰。我们刚刚读过罗马书第12:11，殷勤不可懒惰，心里要活日，常常服侍主。啊，我们应该向约书亚学习。约书亚就好像罗马书12:11说的，殷勤不可懒惰，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所以殷勤是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性格，殷勤不懒惰，懒惰的人对不起，你不能服侍主，你一定要是殷勤的人，殷勤服侍主，殷勤读圣经。你不读圣经就想去教导，教什么呢？自己的想法。殷勤，当保罗写信给年轻的提摩太，吩咐他，劝勉他要做一个神的工人，保罗这样子告诉他，提摩太前书4:15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殷勤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殷勤追求主，殷勤服侍主。4:15，对，提摩太前书。下一点，我们看摩西的祷告，他是向神祷告，就是说当他去预备约书亚的时候，他是就依靠神，他会 问神，向神祷告，向神求印证耶和华这个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，求你印证。所以当我们要带领要物色一个能够 与我们同工的一个肢体，或者是能够有一天能够代替我们这个现在的服事的一个肢体。我们要常常求神给启示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得到印证，这个人是神所兴起的。约书亚当然他最出名的性情就是他的信心，因为在第一代的人当中只有两个人，约书亚跟加勒来到迦南的门口，加底斯进到去希伯伦，看到亚纳族的人十个探子，我们都知道他们说我们像咱们，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进去吧，弟兄姊妹走吧，等什么了，进去。这个是他的信心。一个服事主的人，我们要物色一个同工，一个带领的人，一个能够担重担的人，他对主的信心，他要信靠主的应许。当然首先他要知道什么是主的应许，如果主的应许都不知道，那没有可谈。首先他还知道主应许了什么，然后要去相信，而且要踏出去占领神所给他的地方，应许之地。所以这个是信心，信心。因为刚才我们看了许多可能说到行为，殷勤啊，好像行为，可是这些都是信心的表现。有信心就有行为，雅各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。行为，约书亚忠心殷勤是因为他的信心，就是因着他的信心，神说神让他们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榜上有名。我们就是要寻找约书亚，盼望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也能够成为约书亚。然后十八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。他这里特别说到心中有圣灵的，如果新约的话就可以说他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。蛮有圣灵，蛮有圣灵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以弗所书四章说他不是一个醉酒的人。蛮有圣灵的人是好像新约里面使徒行传斯提凡这样子，蛮有荣光的人，充满圣灵的人，愿意顺从圣灵的人，顺服圣灵。好，那么耶和华还吩咐摩西要把他的手按在他的头上，按在他的头上。所以摩西他说第十九节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嘱咐他。二十节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是以色列全会中都听从他。他说把摩西的几分的尊荣以色列，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最棒的，到现在也是在以色列人当中，摩西是一个 最棒的，因为律法是摩西，从摩西来的。他说摩西你要把你的几分尊荣给耶稣呀，在众人面前我想这个是神的智慧，要中以色列人知道约书亚能够带领他们，不是他自己冲上来自己立自己做王，而是神拣选摩西提拔他，摩西要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亚 以色列人啊，我现在 要进步到迦南了，我将要离去了。约书亚，是有人带你们进迦南。约书亚把他的尊荣分给他几分，好让以色列人都听从他。所以在新约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关于设立长老也是有同样的教导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灵预言在众长老安守的时候赐给你的。所以这个安守的动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稣安守，摩西安守约书亚，表示摩西看见神在约书亚身上的工作。现在摩西是所以说是表明认同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所以在新约里面，安立长老同样的事情，就是在众弟兄姊妹面前承认这个是神所兴起的一个人，好让弟兄姊妹能够不会有模糊的概念。可是其实重要的不是一个安守的礼仪，重要的是那个被安守的人，他是不是真的好像是约书亚一样，能够是带领神的儿女进到迦南美地的人，还是他是要把神的儿女带回去世界？他是不是真的是像约书亚这样子，是能够打胜仗的人？因为进迦南美地是要打仗的，他是不是这样子的人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安守其实只是在外面一个形式，承认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神在他身上没有这个工作，不管你安守一百次也没用，明白吗？所以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安守，而是那个人的实际，他实际上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跟从神的人。在旧约里面我们有摩西跟约书亚，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有一对弟兄，保罗、提摩太。摩西培养约书亚，保罗培养提摩太，这个是神家里面做带领的人当务之急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约书亚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提摩太。神家需要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进入迦南的人，神家能够要知道神所应许的是什么的人，神家需要更多的能够把认识基督的差不多丰富的工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没有几个人是像摩西或者是保罗，没有几个弟兄姊妹是可以按手设立一个长老的，可是这个应用是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的服事上。我们带小组、带查经、带传器，我们要眼睛打开，物色耶稣呀，因为神家的见证就是这样子传递下去的，弟兄姊妹。 如果神给你恩典，你眼睛打开了，你知道迦南美地是我们的神所要的，是神要他的子民去认识基督，得着基督，品尝基督。那你不把这个你得到的启示，这个见证能够传下去吗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这个是神家的见证。神家的见证就是这样子做来的。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学习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们学习怎么做一个约书亚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一起服侍神。但这个这是这一段的重点，这一段经文的重点。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，约书亚中文新耶叫书亚，跟我们的主耶稣同姓。 你知道吗？约书亚跟主耶稣同姓。其实约书亚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文是希伯来文约书亚，耶稣是中文的翻译，是希腊文的翻译，希腊文是 Jesus。 耶稣是谁呢？就是约书亚。耶稣就是约书亚，约书亚预表的就是耶稣。其实真正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是耶稣，真正能够带领弟兄姊妹，带领教会去得到基督的丰富是基督自己。可是基督他喜欢与我们同工，他能够自己来，可是他偏偏要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与他同工。这个就是神的心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借着你的话，你把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。主啊，巴不得神家有许多的摩西，许多的约书亚，能够忠心的服侍主。愿意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就算我们跌倒，我们犯错，我们被神管教，我们也好像摩西一样学习为神家着想，想到神的家的需，整个家你的需要，想到弟兄姊妹的需要，想到神家的见证。摩西他一心就想到以色列人进迦南，他要预备约书亚。主啊，求你恩待你的教会，求你兴起许多的约书亚，因为现在教会的光景荒凉。主，求你兴起约书亚，庄稼已经成熟了，求你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。主，你要我们得到的是你自己的丰富，盼望我们能够看见，而且我们以信心踏出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得胜，得胜一切的仇敌，得胜所有的亚摩利人、亚玛利人，让所有的仇敌、所有的迦南人都在我们的脚下，不是因着我们，而是因着那带领我们的耶稣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求主你恩待我们，让你的话做工在我们里面，愿你的荣耀能够被称赞，从先今世在教会你开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